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晚上跟大家分享是仆人的侍奉。
晚上同大家分享嘅系仆人的侍奉。
在马可福音书里面，
喺马可福音书入边，
我们看到他作者在做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我哋见到作者做一个好重要嘅见证。
因为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这位主耶稣。
我哋喺马可福音见到呢位主耶稣，
他是一位仆人，
佢系一位仆人，
是福音的仆人，
系福音嘅仆人。
但是当我们在把马可福音看到最后的时候，
但我哋将马可福音睇到最后嘅时候，
作者马可在证明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
作者马可就喺最尾证明主耶稣系基督，系弥赛亚。
所以也就是说，要证明这位仆人他就是耶稣。
咁就系要证明呢位仆人就系耶稣。
那马可福音他不注重一个人的儿童时期，
佢马可福音唔着重一个人嘅儿童时期。
所以马可福音跟马太、路加两个福音不同。
所以马可福音同马太、路加福音系唔同。
耶稣一出现，从就谈到他从约旦河里面受洗。
耶稣一出现就谈到佢喺约旦河受洗，
出来就直接传福音啦。
出嚟就直接传福音。
他没有像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一样，把他的出生跟他的儿时的成长做了介绍。
他没有跟马太和路加福音一样跟他讲的儿时成长一起讲。
所以马可他只注重他就是那一位福音的仆人。
马可福音就注重是他是那位福音的仆人。
那有很多的迹象都证明他就是那位基督。
很多迹象都证明他就是那位的基督。
然后到他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到他死在十字架
上，借着百夫长的见证，
藉着百夫长的见证，
证明他就是那个基督，是神的儿子，
证明他就是基督，各位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就根据马太这个马可福音里面，
所以我们就根据马可福音里面
来看看耶稣是福音仆人的一个侍奉，
来看看耶稣是福音仆人的一个侍奉。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
马可福音的第十章，
马可福音第十章
四十五节，
四十五节，
十章的四十五节，
十章四十五节。
我们来看这个三十九节，
我们来看
对不起，从四十二节念到四十五节，
我们从四十二节念到四十五节。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四十三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四十四节，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这一段是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的话。
这一段是耶稣教导他门徒所说的话。
他说：“你们想要做大的人。”
他们说：“如果你想要做大的人，
就要做众人的仆人。”
就做众人的仆人。
你们想要做头，
你想要做头，
就要做众人的仆人。
就做众人的仆人。
耶稣他这样教导门徒。
耶稣这样教导门徒。
他自己也这样做。
他自己都这样做。
所以保罗做见证的时候这样说，
所以保罗做见证这样说，
耶稣取人的样式，
耶稣取人的样式，
耶稣取奴仆的样式，
耶稣取奴仆的样式。
耶稣取人和奴仆的样式要做什么？
耶稣要取人和奴仆的样式要做什么？
就是四十五节讲的，
就是四十五节所讲的，
他来要服侍众人，
他来要服侍众人。
用什么来服侍呢？
用什么来服侍呢？
用他的生命，
用他的生命
来服侍人，拯救人，
来服侍拯救人。
甚至说要做多人的赎价，也就是要成就十字架救恩，
甚至乎做多人的赎价，就是要成全十字架救恩。
所以我们看到他留给我们美好的榜样，
所以我们看到他留给我们美好的榜样，
要我们服侍众人，
要我们服侍众人，
要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仆人，
要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仆人。
他是天上的君王，
他是天上的君王，
他离开神这个荣耀的宝座，
他离开荣耀的宝座，
然后成肉身显现在我们中间，
然后成为肉身呈现在我们的当中。
他的动作完全用仆人的样式来服侍人拯救人，
他的动作完全是仆人的样式来拯救人服侍人。
所以保罗得到这样的启示，
所以保罗得到这样的启示，
他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侍奉，
他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服侍。
所以他也讲了这么一句话提醒我们，
所以他也讲了一句话来提醒我们。
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十一章的第一节，
十一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在这里保罗他自己也这样做，
这里保罗也这样做。
你们要效法我，
你们要效法我，
就像我效法耶稣基督一样，
就好像我效法耶稣基督一样。
保罗也是做福音的仆人，
保罗都是做福音的仆人，
他为了要传福音，
他为了要传福音，
被打，
被打，
被骂，
被骂，
被关起来，
被关起来，
甚至被人家打得半死，丢在城外，
甚至乎被打到半死，丢去城外，
他还是照样继续成为福音的仆人。
但他仍然照样作为福音的仆人，
尽心尽力，
尽心尽力，
神与他同在，
神与他同在，
他配得神的同工，
他配得神的同工，
因为他真的做到了一个仆人的侍奉，
因为他真的做到一个仆人的侍奉。
当我们了解，
当我们了解
这种仆人的侍奉，
这种仆人的侍奉
是你我大家在神面前一定要具备的，
是你我大家都在神面前都要具备的，
没有办法推迟，
没办法推迟，
但是要做得好，
但要做得好。
我们就根据马可福音，
我们就根据马可福音
来看看耶稣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榜样，
来看看耶稣为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榜样。
当我们了解的时候，
当我们了解的时候，
会发现其实也不困难，
会发现其实都不困难，
我们也可以愿意来投入成为一个建立一个仆人的侍奉，
我们都愿意成为一个仆人的侍奉。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
点，仆人的侍奉要有爱心，
仆人的侍奉要有爱心。
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一章，
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
三十节，
三十节，
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三十节，
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节，第三十节，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
三十
一节，耶稣进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
在这里记载，当耶稣在会堂里面讲完道理以后，
在这里记载耶稣在会堂讲完道理之后，
那有一个很平凡的人，
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就告诉耶稣说，你的门徒彼得他的妈妈生病了，
就告诉耶稣知你的门徒彼得的妈妈生病了。
耶稣很快就出会堂，就到他家看。
耶稣很快就出会堂，去到他家看。
然后来到他岳母的床前，
来到他岳母的床前，
拉着他的手，
拉住他的手，
扶他起来，
扶他起身，
热就退了，
热就退了。
这个彼得的岳母就马上服侍耶稣跟门徒。
这个彼得的岳母就马上服侍耶稣和他的门徒。
我们在这里发现，
我们在这里发现，
耶稣不是很无聊跑到他家去哦。
耶稣不是很无聊跑到他家去。
他不但去看，
他不单止去看，
而且还服侍彼得的岳母，
而且还服侍彼得的岳母，
躺在病床上，
放在病床上，
拉着他的手，
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扶他起身。
这个动作结果看见耶稣医治了这个彼得的岳母，
这个动作可以看到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
耶稣可以不理啊，
耶稣可以不理，
耶稣可以不管啊，
耶稣可以不管，
我这么忙，
我这么忙，
我都做不完事情了，我还要管什么，
我都有做不完的事情，还要管什么呢？
但是耶稣没有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服侍的机会，
但是耶稣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服侍的机会。
这个就是表明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这个表明很重要的动作，
他心中有爱心，
他心中有爱心，
再忙我非得要这样做，
再忙我都是要这样做。
这个有两个结果，
这个有两个结果，
彼得的岳母被医治，
彼得的岳母被医治，
这件事对彼得影响很大，
这件事对彼得的影响很大。
你到使徒行传看到，
在使徒行传看到，
也彼得行神迹，奉耶稣的名，然后也是拉着对方的手叫他起来，
彼得奉主耶稣圣名来到去，也都是拉住别人的手来。
所以这个对彼得影响很深很深、啊、
所以这个对彼得的影响很深很深。
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心的侍奉，
因为耶稣基督爱心的侍奉，
造就了门徒的这个这个成长，
造就了门徒的成长。
为什么我们说 耶稣在这里的侍奉是一种爱心的侍奉。
点解我哋会讲耶稣喺呢度系一个爱心嘅侍奉呢？
我们来看那个四十节、四十一节。
我哋睇四十节同埋四十一节。四十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四十一节，
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在这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
在这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
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一章的四十节。
在这里记载马可福音的一章，
他来到耶稣面前，
他来到耶稣面前
跪下求耶稣说，
跪下来求耶稣说、
要来医治他，
要来医治他。
那四十一节啊，
来到四十一节，
这里特别记载一句话，
这里特别记载一句话，
耶稣动了慈爱心，
耶稣动了慈爱心，
就伸手摸他，
就伸手摸他，
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就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我们中文翻你洁净了吧，原文是你好了吧、
原文你洁净了吧，就是你好了，
我们中文翻洁净呢，
中文翻，
但是原文这个字是治好，你好吧。
原文呢就是说你治好了。
这里特别记载耶稣行神迹医治人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发动爱心。
这里讲到耶稣要救一个人，就是要发动爱心，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机。
不然为什么要行神迹？
因为为什么
要行神迹？体恤人医治人呢？
为什么要体恤人医治人呢？
所以我们说一个仆人的侍奉，
所以我们说一个仆人的侍奉
爱心，
一定要有爱心。
我们来看那个第二章的，请看十六节、十七节。
我们再来看第二章十六至十七节。第十六节，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十七节，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在这里，耶稣亲近罪人，
在这耶稣亲近罪人。
懂圣经的法利赛人中的文士却觉得耶稣这样不对。
明白、圣经中的法利赛人的文士竟然觉得耶稣是不对、
他们没有那份心要引导罪人 来信主、
他们没有那份心来引导罪人来信主。
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看到，
所以我们在这里很
懂圣经的文士心中没有爱心，
懂圣经的文士心中没有爱心，
耶稣的做法，
但耶稣的做法
用一份爱心要引导那些罪人来信主，
用一份爱心来引导那些罪人来信主。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耶稣这位仆人的侍奉，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这个仆人的这个侍奉、
他真的是出于爱心来侍奉，
他真的出于爱心来侍奉。
在马可福音的十二章，
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
第二十八节，
第二十八节
一直到这个三十一节，
一直到三十一节。
在这里这个祭司长和文士和长老，
在这里祭司长、文士和长老，
他们看到耶稣的教训，耶稣行神迹医治人，
耶稣的教训，他行神迹医治人，
他们反而质疑耶稣的权柄、
他反而质疑耶稣的权柄，
没有看到耶稣为什么这样做的一个爱心的见证和侍奉，
没看到耶稣这样做是一个爱心的行动。
他们这些宗教领袖跑来问他、
宗教领袖跑来问耶稣，
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
你凭着什么权柄来做这
事呢？是谁给你这个权柄呢？
是谁给这个权柄呢？
他可以医病赶鬼，
他可以医病赶鬼，
他可以教训人离开罪恶，
他教训人离开罪恶，
他完全是一个仆人的侍奉，
他完全是一个仆人的侍奉，
他有这样的能力，
他有这样的能力。
这些宗教领袖、祭司长、文士和长老，
一些宗教人士、祭司长、文士和长老，
不谦卑跟他学，
不谦卑跟他
学，反而质疑他的权柄，
反而质疑他的权柄。
这个很奇怪，
这个很奇怪。
他可以让一个死人复活，
可以让一个死人复活，
可以让让长大麻风的得医治，
可以让长大麻风的得医治，
让罪人离开罪恶成为他的门徒，
让罪人离开罪恶成为他的门徒。
里头记载一个利未啊，
里头 记载一个利未，
他就是那个做税吏的人啦、啊。
佢就系做税吏嘅人，
他都能够来信，
佢都能够嚟信。
他们很稀奇，
佢哋好稀奇，
但是就是怀疑耶稣的权柄，
但就系怀疑耶稣嘅权柄，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柄，
因为佢就系冇呢个权柄。
那是一种用不信的角度来跟耶稣谈的，
呢个系一个用不信嘅角度嚟跟耶稣谈。
他们真的学不会仆人的侍奉，
佢哋真系学唔识，
没有想到说这个主耶稣啊。
没想到这个主耶稣
他就是因为有那份爱心在做这样的侍奉，
他是有爱心来做这些侍奉。
当我们从三十二节念到三十三，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十二章，
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十二章，
十二章的二十八节一直到三十四节，
十二章二十八节一直到三十一节。
那这里记载有一个文士，
这里记载有一个文士
来问主耶稣一个问题，
来问主耶稣一个问题，
他说诫命中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事，
他问诫命中哪一个是最要紧的事呢？
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
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
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独一的神呢，
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独一的神。
三十一节又说，
三十一节
要爱人如己，
要爱人如己。
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文士对耶稣说，
文士对耶稣
说，那神是一位，这个是没有错，
神是一位，这个是没错，
除了他再也没有别的神，
除他以外就没有其他神。
尽心尽尽智慧尽力爱神爱人如己，
要尽心尽智慧尽力爱人如己，
就比一切的献祭都好了，
就比一切的献祭都好。
耶稣非常赞赏这位文士他的回答，
耶稣非常赞赏这个文士的回答，
所以耶稣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
所以耶稣跟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
这两个诫命，
所以这两个
一个爱神
一个爱神
一个爱人
一个爱人，
他都是以爱心为基础的一种侍奉，
他都是用一个爱心为基础做为侍奉。
这耶稣看到文士懂啊，
耶稣看到文士，
然后就对他说，哎，神的国离你不远了，
就跟他讲，啊，神的国
你知道又能做，神的国就在你心中，
你知道而能做，神的国就在你心中，
知道神的国离你很近了，
知道神的国离你很近，
但是知道又能做，
你知道又能做，
神的国就在你里面，
神的国就在你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仆人的侍奉，
仆人的侍奉
一定用爱心做基础，
一定用爱心做基础，
用爱心做动力，
用爱心做动力。
那个服侍也用爱心做一个过程，
这个服侍也都要用爱心来做过
程，最后的目的是用爱心来行出见证，
最后的目的就是用爱心来行出见证。
马可福音书里面，
所以马可福音书里面
耶稣仆人的侍奉，
耶稣福音，
我们真的看见了他用爱心来做的一个侍奉，
我们真的能够看到他用爱心来做一个侍奉。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仆人的侍奉，
仆人的侍奉，
也要有一个很好的精神，
也好好的精神。
什么精神呢？
什么精神呢？
请看马可福音三章二十节，
马可福音三章二十节，
马可福音的三章二十节，
马可福音三章第二十节，第二十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连他连饭也顾不得吃。二十一节，
请看六章的三十一节，
请看第六章的三十一节，第六章三十一节，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
在这里我们看见，
在这里我们看到
马可福音都是他被框架在一个福音的事工的这个骨架上面，
马可福音是框框在一个事工的福音上面。
那耶稣在做这个福音的仆人呢？
耶稣是一个做福音的仆人，
他有一个很好的精神，
他有一个好好的精神，
他是一个勤劳的仆人，
他是一个勤劳的仆人，
非常忠心勤劳，
非常忠心勤劳，
他不懒惰，
他不懒惰。
耶稣要用要同工的人一定是勤劳的人，
耶稣要同工的人一定是勤劳的人。
今天我们也会问自己，可能我勤劳
今天我们可能问自己，可能我们都勤
劳，但是你是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勤劳
但你在什么事上面勤劳呢？
耶稣是在福音工作上勤劳，
耶稣是在福音工作上勤劳。
那我们是在哪一个事情上面勤劳
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面勤劳呢？
你勤劳赚钱，
你勤劳赚钱，
你只要拼掉你的生命跟时间，
你只会拼去你的生命，
你可能会赚一点钱，
可能都赚
一点钱，但是你是在赚钱的上面勤劳
但是你在赚钱的事上勤劳。
但是问题 就神的国度来讲，
但问题就神
的国度来讲，你再多的钱你也带不进天堂，
你再多的钱都带不进
天堂。问题是你赚这些钱神要不要纪念呢？那你那个时间跟付出，
问题是你赚这些钱神会不会纪念你的时间和付出呢？
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短短三年他不是在赚钱，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短短三年其实他不是在赚钱，
就是一直在努力那个福音事工，
就是一直努力在福音，
留下美好的榜样叫信徒来跟从，
留下美好的榜样要
你们这样做将来也进我的国度，
你们这样做将来都会进我的国度，
这是很清楚的，
这个很清楚的，
所以这是一种价值观，
这是一个价值观，
我们生活是需要没有错，
我们生活是需要没错，
我们努力也是没有错，
我们努力是没错，
但是我们真正的目标在哪里，
但是真正的目标在哪里，重点在哪里，
生活过得去恩典够用我们就感谢了，
生活过得去恩典够用我们就要感谢，
那其他有时我们也要在福音工作上面来努力的，
其他事我们都要福音工作上努力，
不然你怎么成为福音的仆人呢？
否则你怎么成为福音的仆人呢？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
一个仆人的精神，
一个仆人的精神，
要做侍奉的时候，
要做侍奉的时候
一定要勤劳，
一定要勤劳，
要努力，
要努力，
你不努力神不会跟你同工，
你不努力神不会跟你同工，
你不勤劳啊，
你不勤劳
神不会喜欢你这件事，
神不会喜欢你这件事，
当我们勤劳聚会，
当我们勤劳聚会，
我们勤劳祷告，
我们勤劳祷告，
我们勤劳奉献，
我们勤劳奉献，
你这些所做的都做在神身上，
你做的都做在神身上，
那你所有的事神就看顾你，
你所有的事神就会看顾你，
用雅各的产业来养育你，
用雅各的产业来养育你，
用对亚伯拉罕应许的福气倒在你身上，你的家，
用应许亚伯拉罕的福气来倒在你身上，
圣经一直在强调这种观念，
圣经一直强调这个观念，
所以要勤劳，
所以要勤劳，
不能看你的皮那个情绪，
不可以看你的情绪，
一个人情绪控制不了啊，真的旁边的人很难跟他相处，
一个人情绪控制不好，其他人都很难
跟他相处，因为他等一下到底是出太阳呢还是刮台风下大雨不知道啊，
因为那个人究竟一阵间是出太阳定是刮台风，
但是出太阳还要看是出到热到五十度还是一般的二十五度，
但出太阳都要看是热到是五十度定是一般的二十五度，
一般的二十五度就像现在我们觉得凉凉的，
一般二十五度可能就是觉得现在
如果摄氏五十度你看看，
但四五十度你看看，
哇都不想出门啊，
都不想出门了，
所以人如果情绪变化很大，
如果人情绪变化很大，
看自己的脾气要来聚会或要来做圣工用这样来做标准那就很麻烦，
看自己脾气来做圣工这个就很麻烦
了，你就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仆在做一个仆人的侍奉，
那你就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做仆人的侍奉，
当然你的信仰就不是很成熟，
而你的信仰都不是成熟，
因为带着人的个性，
因为带着人的个性，
到神面前呢，这个不能用这样的情况来到神的面前服侍的，
到神面前不可以用这些情况来到，
但我们在这里发现耶稣他不乱发脾气，
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不乱发脾气，
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他发脾气只有两个对象，
我们在马可福音看到他发脾气只有两个对象，
第一个是那个我们还是看圣经好了，
我们都来
请看圣经，
请看圣经，
我们来看那个马可福音一章二十四二十五，
你看马可福音一章二十四二十五节，第二十四节，约瑟醒了起来就，马可福音一章二十四节，第二十四节，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二十五节，耶稣责备他说：不要做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生气责备那个鬼啊。
我哋喺度睇到耶稣生气责备嗰个鬼。
因为耶稣还在初期福音工作，他不愿意自己的身份被显露。
因为耶稣喺初期福音嘅工作，唔愿意身份被揭露。
那个鬼啊，他就想要把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位天上的圣者他想要宣扬出来啊，
因为那个鬼想将神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天上的圣者来显露出来，
这会影响他的福音工作，
这就会影响他的福音工作，
他责备这只鬼啊，
所以他责备那只鬼，
那再来就是那个彼得，
再来就是彼得，
彼得他不知道那个他宣告耶稣是基督以后，
他宣告耶稣是基督以后，
那后来耶稣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城，将要被抓被杀，死在十字架上。
后来他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城，将要被捉被打被挂在十字架上。
那个彼得很好心，
那个彼得很好心，
就跟耶稣说：“那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就没事啦。”
就同耶稣说：“你不要去耶路撒
冷就没事啦，就
没有那个灾难了。”
但是耶稣的回答真的令在场的门徒很吓一跳。
但耶稣的回答真的令在场的门徒吓一跳。
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他说：“撒旦退后边去了。”
是他的门徒
这个是他门徒。
他说：“他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他说：“他是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被骂的最惨的是那个鬼。
被骂得最惨的是那个鬼。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门徒暂时变成撒旦，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再来就是这个门徒。暂时变成
你不了解耶稣本来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城成就十家救恩在那个地方，
本来就是知道耶路、神要去耶路撒冷城成就这个救恩，
耶稣的工作，
耶稣的工作，
你当门徒不明白啊，
你难道是门徒
就像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
就像我们是神的儿女，
不明白神的圣功，
不明白神的
事工，不明白神的道理，
不明白神的道理，
你乱说
你乱说
乱做，就像彼得被会被骂，撒旦推我后边去，
就像彼得被骂，撒旦
但是彼得被骂他就醒悟过来，
但是彼得被骂完之后就醒悟过来。
所以我们在服侍神的工作上面，
所以我们在服侍神的工作上面
一定要勤劳努力的了解神的用意神的道理，
一定要勤力去了解神的用意神的道理，
你不能说哎，我不知道道理我不懂所以我不这样做，
你不可以说你道理不明白你就不敢做，
耶稣不会被你这样闷混过去的，
耶稣不会这样被你闷过去的，
勤劳
勤劳。
我们再来看，
再来看
一个仆人的侍奉，
一个仆人的侍奉，
请看这个马可福音的十四章，
请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
六十一节，
十四章六十一节，
十四章六十一节，
十四章六十一节。第六十一节，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
我们再来看六十二节，
我们再来看六十二节。第六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六十一节应该有好，还有多两句哦。
第六十一节，大祭司又问他们，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
在这里啊，这个在公会面前被大祭司审判的时候，
在这里耶稣在公会面前被大祭司审问的时候，
他就问耶稣说：你是那个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吗？
他问耶稣：你是不是当称颂者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吗？
儿子基督吗？那个基督一定要讲啊，这个是受膏者也是救主的意思啊，
是不是呢？
六十二节耶稣说，
六十二节
我是，
我是，
他在这里做见证说我就是那个基督，
他在这里见证说我都是这个耶稣。
我们要讲的是你被审判，
我要讲的是你被审判，
很多人为了想要生存就不敢面对，
有些人为了生存就不敢面对，
就像现在我们有的地方啊很有宗教色彩啊，
我们有些地方很有宗教色彩，
所以有的我听到有的信徒这样跟我讲，
所以有些信徒这样跟我讲，
说他的主管，
他说他的主管
校长，
校长
是那个神父，
是神父，
对着我们信徒这样说，
对着门徒我们信徒
这样
说，
你如果归入我们教会，
你如果归入我们教会，
你马上就做大秘书的位置或一个大主管的位置，
你就会成为大秘书的位置或者大主管的位置，
这个是一个考验，
这个是一个考验，
是一个迷惑，
是一个迷惑。
但感谢主，我们的信徒却回答说，
但感谢主，我们的信徒这样回答说，
不行，我信真耶稣教会，我不能再改变信仰，
不行，我信了真耶稣教会，不会再改变信仰，
所以他没有办法生，
所以他没办法
生，然后又安排另外一些又复杂，但是这个位置是很普通的，
但又安排一些复杂而位置很普通的，
但是他很清楚他的信仰，
但他很清楚他的信仰，
耶稣在这里更是如此哦，
耶稣在这里更加是，
你只要承认是基督马上就要审判，到后来马上就被吊在十字架上，
你只要承认马上就会被审判，
那耶稣选择走这条路，
耶稣选择行这条路，
而不选择暂时回避然后 苟且偷生，
而唔选择暂时逃避苟且偷生。
我们很多人会这样做诶，
我哋好多人会咁样做。
我不承认一次，
我唔承认一次。
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啊！
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
我们人很容易这样哦，
我哋人好容易咁样。
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一次躲过，哎，我生命还在，我总有一天可以东山再起嘛。
意思就是我今次嚟得过。下一次咧就可以东山再起。
但是站在福音的仆人的立场上面，你这样对吗？
但系站喺福音仆人嘅事上就唔可以咁样做。
这样不对。
咁样做就唔啱。
这个不忠心。
呢个系唔忠心。
我们看那个十五章的第二节。
我哋睇十五章第二节。
到比拉多面前被审问的时候。
到比拉多面前被审问。
他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佢问耶稣：“你系咪犹太人的王？”
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
耶稣回答话：“你
对福音工作来讲。”
对福音工作，
对他一个仆人服侍的精神来讲，
对仆人服侍的精神来讲，
他真的在表现出一个忠心的角色。
他真的表现出一个忠心的角色。
哇，真的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他这个忠心的角色是超越了一种生命危险的这种地步。
这个忠心的角色超越生命受威胁的一个地步。
他一承认就要 被钉在十字架上、啊、
他一承认就会被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 他的忠心，他还是这样做见证，我是基督，我是犹太人的王、啊、
但他依然忠心来作见证，他是犹太人的
王。对，今天我们来讲，
对我们
今天来讲，在任何环境下，
在任何环境下，
我们都不能失去也不能忘记我们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我们都不可以忘记我们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你在公司上班也是一样，
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你不能看这个公那么大的公司只有我一个人真耶稣教会信徒。
你不要看这么大的公司只有我一个人真耶稣、
没有关系了，我妥协一次没有人知道，
我没关系，我妥协一次，
反正我来教会没有人讲，
反正我来教会没人来讲、
神知道、
神知道的，
你那个不忠心神知道、
你的不忠心神会知道。
忠心很重要，
所以忠心很重要。
保罗这样讲，
保罗这样讲，
所求于神的家的管家就是要忠心，
所以神的管家就要忠心。
神的家的管家，
神家的管家
也就是讲教会的信徒，教会的工人，
就是讲紧信徒教会的工人，
都要有忠心，
都要有忠心。
没有忠心、你在神面前什么都不是，
你没忠心在神面前你什么都不是。
耶稣在受考验征战的时，那个时间他还是坚持我要做的工作，非常忠心。
耶稣在征战受考验的时候都会坚持自己是该忠心的。
我们再来看第四点，
仆
人的侍奉，
仆人的侍奉，
请看十五章的三十七节。
请看十五章三十七节，第十五章三十七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
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的肋旁被枪扎，
他肋旁被枪扎，
血水一滴一滴的流下来，离开他的身体。
血水一滴滴的流下来，离开他
的身体。这个是一种慢慢死的苦刑。
这个是慢慢死的苦刑。
最后气就断。
他最后气就断。
我们看到他忍耐这一切的苦楚哦。
看到他忍耐这种的苦楚。
然后一直到死哎。
然后一直到死。
哇，这不得了哎。
这个不得了的。
保罗把这个过程写得非常清楚的。
保罗写这个过程写得非常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
看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
第二章我们来看这个第，从六节念到八节。
我们看第二章从六节看到第八节。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第七节，反倒虚己，取了仆人的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在这里我们看见，
在这里我们看见，
在他的身上有三个形象，
在他身上有三个形象，
有神的本体形象，
有神本体的形象，
也就是说他就是那位神，
意思就是他是那位
神。然后他做福音的仆人，
然后他做福音的仆
人，他娶奴仆的样式，这样的辛劳工作，
他娶奴仆的样式，辛劳的工作，
又有人的样式，
又有人的样式。
所以马可福音的作者一再证明耶稣是神，也是真实的人啊。
所以马可福音证明耶稣是神，也是真实的人。
所以八节这里说
所以八节这里说，
他存心信服，
他存心信服，
走向各个他山上的这一条苦难的道路，
走在各个他山这个苦难的道路。
我们看到的是他在每一个环节都在忍耐，
他 但睇到系每一个环境都
一直忍耐到被挂在十字架上，
一直忍耐到被，
而且最后在十字架上面断气死了，
最后喺十字架上断气
死了。所以保罗做见证说，耶稣全心顺服啊。
所以保罗喺见证度话佢系全心顺服，
整个过程他顺服啊。
佢整个过程都系顺服，
然后成就十字架救恩，
然后成就
希伯来书的作者作见证，
希伯来书嘅作者作见证，
耶稣顺服到死啊，
耶稣顺服到死，
所以最后就成为人类得救的根源了，
所以最后成为人类得救嘅根源，
他的十字架上的死就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了，
喺十字架上嘅死就成为我哋得救嘅根源，
所以他非常的顺服。
所以他非常顺服，
顺服完成他的工作使命，
顺服完成他的工作使命，
不得了啊，
不得了的
一个仆人，
一个仆人，
他就是要顺服的精神，
他就是要有顺服的精神。
其实顺服这个课程，
其实顺服这个课程，
从神造我们始祖亚当夏娃就已经开始在交代，
就在神做我们始祖亚当夏娃就一直交代，
你不能吃善恶果树上的果子哦，
你不可以吃吃善恶果子，
吃了你一定死哦，
吃完你一定会死，
就这么一句话，
就这么一句话，
一个命令，
一个命令，
我们的使者也是很差劲，
我们的始祖也很差劲，
一条命令都守不住，
一条命令都守不住，
害得我们到现在要守的非常非常多啊，
害得我们现在守的要非常之多，
不管再多
不理太多，
你的顺服，
你的顺服，
你真的要去守它，这个就是一种顺服的表现，
真的去守它就是一个顺服的表现，
我们带着肉身，
带着肉身
要来敬拜神，
要来敬拜神，
要来服侍做神的工
人，服侍做神的工
人，一定要有顺服的精神，
一定要顺服的精
神，顺服教会，
顺服教会，
顺服神，
顺服神，
顺服圣灵，
顺服圣灵，
顺服圣经神的道，
顺服圣经神的道，
你的顺服，
你的顺服
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仆人的见证，
就会成为一个好好的
耶稣为仆人的侍奉，
耶稣成为仆人的侍奉。
我们再来看第五点，
我们再来看第五点，
请看马可福音第一章，
请看马可福音第一章
21节22节，
21至22节，
马可福音第一章，
马可福音第一章
21节22节，
21至22节，第21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22节，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
在这里我们看见，
在这里我们看见
耶稣他讲道教训非常有权柄啊，
耶稣讲到教训非常有权柄，
不像当时的宗教领袖文士的讲法，
不像那时的宗教领袖文士的讲法，
这个不得了啊，
这个不得了。
我们再来看那个27节，
再来看27节，第27节，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
我们在这里看见，
我在这里看见，
连鬼都听从他的话，
连鬼都听从他的话，
相当有权柄，
相当有权柄。
我们再来看2章5节，
再来看2章第5节，第五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得，你的罪赦了。
6节，
第6节，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
7节，
第7节，这日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痴妄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
耶稣讲话赦，为那个瘫子医治他，当时他也赦他们的罪。
耶稣医治瘫子，也都赦他的罪。
哎，这个时候那个文士啊，就在旁边说，哎，应该除了神有这样的资格可以这样讲，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
那个文士就在旁边说，除了神有这样的资格去讲，为什么耶稣。
我们再来看第10节，
我们再来看第10节，
耶稣在这里说，
耶稣在这里讲，
我要叫你们知道，
我们要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啊，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这个耶稣这位仆人啊，
耶稣这位仆人，
他的讲话非常有力量，
他讲话非常有力量。
我们的讲话怎么样啊？
我们讲话有，
我们都是讲外面的事啊。
我们只是讲外面的事，
很少在讲到圣经神的话。
好像讲到圣经神的话，
所以你的话没有权柄了。
所以你的话没有权柄。
你的话缺乏力量。
你的话缺乏力量。
教训讲话要有权柄，一定要从神的话里面产生。
教训要有权柄，一定要从神的话产生。
然后借着祷告，就看到那个能力和恩典的见证来。
直接 祷告才能够有能力。
路加福音说耶稣的讲话每一句都带有能力哦。
路加福音讲到耶稣每一句话都带有能力，
然后让那种感受的人会觉得，哎，这是一种恩典的话，
让感受的人知道这个恩典的话。
哎，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
他的权柄更大，
他权柄更大。
哎，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哎，再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的十八节。
二十八章十八节。第十八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耶稣在这里自己做见证。
耶稣在这里自己做
见证。他从死里复活。
他从死里复活。
在很多的经文里面证明。
在很多的经文里面证明，
从死里复活，耶稣战胜了死亡。
从死里复活，耶稣战胜了死亡。
耶稣战胜了罪的权柄。
耶稣战胜了罪的权柄。
甚至在约翰一书里面这样讲。
甚至在约翰福音，
借着死而复活的动作，
借着死而复活的动作，
耶稣打败了魔鬼的辖制权柄。
耶稣打败魔鬼的辖制权柄。
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
所以耶稣在死里复活，
是得到了完完全全从天上。全世界所有的权柄都集到他身上，
所以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身
上。所以圣经就常能这样说，
所以圣经常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靠着耶稣
基督可以胜过罪的罪恶的权柄，
可以胜过罪恶的权柄，
胜过魔鬼的权柄，
可以胜过魔鬼的权柄，
胜过死的权柄，
胜过死的权柄。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想想
耶稣仆人的侍奉，
耶稣仆人的侍奉
真的显出那种权柄能力，
真的显出那种权柄能力。
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耶稣基督同在的人，
我们要今天成为耶稣基督
同在的人，我们自己要常常灵修，
我们要自己灵修，
多读经，
灵修多读经，
多聚会，
多聚会，
多做圣工，
多做圣工，
多祷告，
多祷告，
你就更能够具备神的基督徒仆人的形象，
那你就能够具备耶稣基督徒仆人的形象，
那你就容易有能力，
你就会有能力，
你祷告神就垂听，
你祷告神就会
垂听。你如果愿意这样做，真的神会给的，
你如果愿意这样做，神就会给。
最后来看，
最后来看
仆人的侍奉，
仆人的侍奉。
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九章，
再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
马可福音九章第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耶稣在对那个孩子犯鬼的父亲这样说，
耶稣对孩子犯鬼的父亲这样讲，
你如果有信心，
你如果有信心，
有信 信心的人凡事都能哦，
就有信心的人凡事都能。
我们今天生活有没有信心，
今天有没有生活有没有信心，
聚会有没有信心，
聚会有没有信心，
做圣工有没有信心，
做圣工有没有信心，
祷告有没有信心，
祷告有没有信心，
传福音见证有没有信心，
传福音有没有信心，
有
有，
神会纪念我们所做的事，
神会纪念我们所做的事。
所以这个信心是一个基础哦，
所以这个信心是一个基础。
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艾鲁，
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艾鲁，
他来找主耶稣，
他来找主耶稣，
他看到主耶稣的时候，
他看到主耶稣的时候，
他说我的女儿生重病，
他说我的女儿生重病快要死了，
请你到我家来
医治他，你都医治他。
正回来的路上，他家里有人跑过来说，不用劳动耶稣了，你的女儿死了，
你的女儿死了。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耶稣提出一个问题，
耶稣提出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信心的人，
如果没有信心的人，
会觉得耶稣随便开玩笑，
会觉得耶稣是随便开玩笑，
女儿死了你还去干什么，
女儿死了你还去看什么呢？
耶稣讲一句话，
耶稣讲了一句话，
他对着管会堂的艾鲁这样说，
他对着管会堂的艾鲁这么
说，只要信不要怕，
只要信不要怕，
你现在女儿死了，
你现在女儿死了，
人死的现象就是没有机会了嘛，
人所死的现象就是没有机会了。
你说 不信主的人听到这句话真的会以为耶稣乱讲话，
有些不信主的人听到耶稣这么说可能会觉得他讲笑话，
什么只要信不要怕，
什么叫做只要信，
但是有信心的人就不一样哦，
但有信心的人就不同。
那个父亲艾鲁啊，
那个父亲艾鲁，
他没有讲什么话，
他没讲什
么话，默默地跟着耶稣一直走走走回到他的家，
默默跟着耶稣一直走，
然后到他女儿的房间，
然后到他女儿的房
间，就看见耶稣用亚兰语说了一两句话，
然后就听到耶稣用亚兰语讲，
意思就是说啊，从死里复活，
意思就是说从死里复活，
那个女儿就在他们的面前死人复活，
然后她的女儿就在众人面前死里复活。
哇，有信心凡事能成，
有信心，凡事能成。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
我们今天做神的工啊！
我哋今日做神嘅工，
一定要有信心，
一定要有信心，
不要害怕，
唔好害怕，
不要想太多的理由，
唔好谂太多嘅理由。
哎呀，我现在去聚会，我就少看一个电视啊，那很难过啊。
哦，今日嚟聚会就少睇一个电视，好难过。
我现在去聚会啊，
我而家去聚会，
那个客人说要跟我吃饭啊，
个客人话要同我食饭，
说不定会给我一个生意的单啊，
话要俾一个生意单我。
哎，你害怕什么？
你害怕啲咩？
就算这个客人不跟我们打契约，没关系嘛。
就算呢个病，
一个考验嘛。
客人唔嚟同我打关系，都系个考验。如果你有呢个信心，
神会安排一个更好的，可以跟你走更久了。
神会安排一个更好，同你走更耐。
而且神安排得很特别啊。
而且神安排好特
别。比你想象的要得到的还更多倍啊。
比你所想象得到嘅更多。
这种见证太多啊。
要见证太多。
那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感受呢？
点解会有唔同嘅感受
呢？不同的恩典的体验。
唔同恩典嘅体验。
就因为这个人有信心。
就因为呢个人有信心。
眼前看起来危险。
眼前睇，
眼前看起来没有希望。
眼前睇，
眼前看起来是不可能。
眼前所睇，
但是你因着信心来面对神服事。
但系你因着信心嚟面对神去服事，
神就让这件事成为一个美好恩典的见证。
神就会让呢件事成为一个美好见证。
所以想到这里啊，
所以谂到呢度，
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仆人。
我哋一定要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仆人。
让我们所想的，
让我哋想谂嘅，
所说的，
所讲嘅，
所做的，
所做嘅，
成为一个很好的侍奉动作，
作为一个好好嘅侍奉动作。
所以我们愿意成为神的仆人。
所以我哋愿意成为神嘅仆人。
但我们要具备六点的经，这个学习。
但我哋要具备呢六点嘅信息。
今天晚上跟大家谈的要有爱心。
今日夜晚同大家讲嘅要
有
爱心、勤劳，
要有忠心，
有忠心，
要有顺服，
有顺服，
要有神的权柄，
有神嘅权柄，
要有对神的信心，
有对神嘅信心，
信心。真的会成就我们所有一切美好的见证。
信心真的可以成就我们所有的美好见证。
圣经强调，
凭
信心行善，
凭信心行善，
凭信心行爱心，
凭信心行爱心，
凭信心走天国路，
凭信心行天国路，
凭信心来度过我们的一生，
凭信心来度过我们的一生，
凭信心得救，
凭信心得救。
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和学习。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心和学习。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112首。